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第二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于上周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先生作为中方与会嘉宾之一，参加了本届的文学节。我们有幸在文学节举办期间对他进行了采访。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张洪波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的参会成果。张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去年也作为中方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文学节，那和上一届相比，您今年参会的心情还有关注的重点有什么变化吗？
去年是第一届举办嘛，可能从主办方角度啊，还是从参与者角度来讲，可能都是第一次，有很多交流的成果。但是第二次呢，我从主办方了解到有很多新的内容，新的参会者，还有很多新的主题，我想这些主题的确定都会让参会各方都会有很多的益处。另外，从我们最中方的主要参与者来讲，我们能感到在第一届文学节交流过程当中，中俄双方的地方啊，还有一些高校，还有这些汉学家、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专家，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合作的这种激情。另外，我们了解到就是媒体公众对于中俄双方的人文文化交流、文学翻译也有更多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们是带着这样一种迫切心情来参与第二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的。另外呢，今年一年我们跟俄罗斯有关方面各个方面的这种积极的努力的工作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的成果和工作的体会，希望在第二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上呢，跟参会各方进行交流，尤其是跟会议的主办方啊，这次我们也有幸能成为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的共同的主办单位来参与，也要跟各方的主办方进行更多交流。
两国公众想要在人文文化领域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您认为目前俄罗斯的读者还有中国的读者，他们对彼此的文学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了？那双方未来在这方面还会加强哪些合作呢？
通过参与第一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我能感觉到就是中俄两国的文化领域的交流呢，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去年呢，外国呢，似乎只有中方的代表参加。那么我们参加的时候，能感觉到就是两国的人文化交流呢，就是还有很多不足。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是高校、科研机构的这种文学翻译，然后呢，高校之间的这种合作比较多。文学翻译、戏剧翻译。比较多，但是呢还是比较散，不是规模。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两国地方之间的、地区之间的这种文学戏剧啊，这方面不是特别深，不是特别广。你像很多知名的作家、剧作家的作品，我们很多的公众不知道。我们搞版权的、搞文学翻译的、搞教学的可能知道，但是公众不知道，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对于一些当代的一些文学文化科技成果还有戏剧这种影视方面交流呢，觉得还是了解的少。你比方说像可能俄罗斯的很多公众能通过媒体了解到中国的一些文学啊文化方面的发展，但是比较大众化，就是比较浅层次的。俄罗斯公众啊，有迫切了解中国当代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生活这么幸福，生活丰富多彩，包括像为什么电子商务发展的这么好，然后航天发展的这么快。另外呢，我们中国的这些读者呀、公众呢，也希望了解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文艺作品、戏剧去反映什么。因为现在看我们的戏剧交流可能仅仅限于苏联时期经典的一些戏剧， 俄罗斯中国当代的一些非常有名的、非常受欢迎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和戏剧，了解的特别少。我也知道有些海外家、有一些机构在做相关的工作，但是实际成果还是比较小，能进入我们双方老百姓的当代中国、俄罗斯的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文学作品、非常有名的一些戏剧作品、电影、电视剧作品还是非常少。所以我想参加这样的活动呢，我们需要去做这样的推广工作。另外就是大家的这种点，中国地区的这种合作，像去年是地方合作交流年，前几年的交流年，务实成果还得需要去更多的领域的、更多的社会的一些机构、双方的一些市场主体去积极的去参与。因为这里边我发现有很多潜力，就是什么，中俄双方都有一些机构和个人愿意去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两国在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的人文文化领域的这种交流。你像我们中国文物著作协会这四年五年，我们从俄罗斯引进了四部话剧，都是在现在的俄罗斯在演的，都是经典的。那么反过来呢，俄罗斯的一些策展人、一些汉学家也希望来向俄罗斯的一些公众、俄罗斯的剧院来推广中国的一些戏剧作品。这个方面虽然有难度，但是有这样的市场。我也知道有几个汉学家在奔波于中国之间，在推动一些新的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代的文学戏剧的这种项目，我们也愿意作为专业的版权机构进行参与。另外呢，就是从我们国家新闻出版署跟俄罗斯出版印章的出版署，从2013年开始开展这个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翻译出版项目以来，我们这6年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都是苏联、都是俄罗斯、都是当代中国、现代中国、古典中国最经典的一些作品。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来向更多的俄罗斯的读者来展示。所以说，今年我们参与第二届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除了跟老朋友进行见面、进行多交流，也要跟一些新朋友来认识、探讨一些合作的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介绍中国政府项目的成果，来带动更多的双方的翻译家、学者来参与，也带动更多的双方的高校学生来对两国文化交流的这种参与。
就是说，相关的业内人士对彼此的文学作品了解的比较多，但是普通百姓对一些名家名著的认知度还是有待提升的。那目前为止，咱们在本届的太平洋俄罗斯文学节的框架下，都进行了哪些相关的推广工作呢？
我们刚刚在远东联邦大学图书馆向他们举行了一个证书仪式。我们把中国故事出版项目的目前已经出版的90本书，其中有26本中国文学作品的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的俄文版，还有50多本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中文版，赠送给了远东联邦大学图书馆。同时，我们还精选了这几年中国当代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小说，有的还是俄文版、中文版和俄文版，我们选了一些，也赠送给了图书馆。原来的远东大学的校长基里洛夫，还有图书馆的现任的代理馆长，还有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远东分会的主席亚历山大·朱布利茨基，他们都参加了。他们认为我们赠送这些书，丰富了他们藏品，同时呢，这些书呢会让远东大学的师生来使用。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些书是中俄两国的翻译家积极参与的成果，像圣约大学的俄语系，像我们大学的孔子轩，还有圣彼得堡大学的孔子轩，双方的很多专家参与的翻译的一些成果，也在这里也展示给我们的学校。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向海参崴市图书馆、去那个儿童海洋中心来赠送我们中国绘画项目的成果，赠送我们精选的一些图书。既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也让更多的远东地区当地的公民、市民，还有全俄罗斯海洋中心来了解我们双方的这些成果。当然呢，这仅仅是我们开始，我想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是第一次，肯定我们还会策划一些新的活动，利用这个平台，使我们中俄之间的文学翻译、人文文化交流更有务实的一些成果。因为我们希望通过版权贸易、通过版权合作、通过推广儿童海洋中心的教育理念、儿童海洋中心的这些孩子的文学艺术绘画的一些成果，通过组织两国大学生的 微信翻译大赛，合作出版一些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选，来推动我们中国双方的人文文化领域合作，同时也使我们两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具体工作，使我们双方的文化更灿烂。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先生的介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